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13到16节。13到16节，请听我念。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祷告。谢谢主的保守，谢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在过去的聚会的里边，你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跟前，求你除去我们身体的疲累，加给我们一颗渴慕敬虔的心，爱慕你话语的心，好像玛利亚爱慕那上好的福分，等候在主面前，求你对我们说话，叫我们的心听见你的话，被你所感动，也给我们有恩典有力量来遵行你的话，不单明白主的话，我们更要落实主的话在我们的生活里边，成为美好的见证。主，我们今天晚上要思想这一段的经文，求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看得清楚明白，使我们得到帮助得到鼓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段经文我们非常熟悉，是耶稣带着门徒的登山宝训。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这一班犹太宗教领袖文士法利赛人的一个挑战。这一班的宗教领袖，他们要以摩西的律法为中心来建立一个国度，这个国度是注重律法，注重外表的敬虔，可是对那些贫苦的大众跟社会上被人所忽略的人一点都没有帮助。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挑战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宗教的领袖，他要建立一个是内心生命的国度，而这个内心生命国度的成员，就是马太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二节，悉心的，使人和睦的，温柔的，饥渴慕义的，清新的，为义受逼迫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状态。耶稣对门徒说，这个世代所期盼的不是法利赛主义，乃是你们。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这个世界非常败坏，这个世界非常的腐化黑暗，所以你们要成为光，成为盐，做光做盐。为什么耶稣基督要用光和盐来说明基督徒的身份和使命？因为光和盐的本质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功用和本质。我们很了解，特别是做家庭主妇的，我今天晚上要从四方面来跟各位思想光和盐的本质和它的功用，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所应该有的。我们的本质就是像盐，就是像光，我们的功用就是像盐，就是像光。首先，盐有什么？盐有什么？ 有味道，盐是有味道。假如今天炒菜啦、做饭啦没放盐，那就没味道，吃起来不开胃。盐本身是有味道。耶稣说，你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是世上的盐。所以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就是世上的盐，要有味道。你要问你自己，我信了耶稣，我重生得救，我有没有感觉到我的人生是有味道的，充满着意义，充满着喜乐，充满着平安，充满着期盼，我的人生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有味道。能不能让人看见你信了耶稣以后，你的人生是有味道的？今天太多基督徒，广东话说头耷耷，一天到晚就是头低低的，那个脸呢是像木瓜脸，像苦瓜脸，愁眉苦脸，怎么能够被人看出你的人生有味道？怎么能够吸引人来相信你的耶稣，看你活得这么痛苦？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是没有味道的，味道只有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所以这个在耶稣基督生命以外，这个世界是没有味道的。这世界是不能满足人的需要，不能解决人心灵的那个干渴，心灵的问题解决不了，没味道。很多人感觉到人生没有味道，活得越久越觉得没味道，很枯燥，很烦闷。所以有钱跳楼，有钱跳舞，没钱跳楼的人大有人在。根据不久以前中国大陆所报道出来的消息，中国大陆自杀的比例 25% 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今天很多人自杀，中国大陆很多老年人太多了，将来也是一个很沉重的问题。那这些老年人，65岁的老年人年长，为什么要自杀呢？觉得人生没味道，要么就是被疾病所困，要么就是子女不孝敬，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算了吧，就死了算了吧。占自杀率的 25%、蛮高的。日本曾经有一年有200个少年人集体自杀。台湾九年的里边有600个小孩自杀，最小的年龄是4岁。2008年5月份的时候，5月2号，美国的一份每日的周报里面的报道，全美国每一年有300到400个医生自杀。弟兄姊妹，做医生也会自杀吗？每一个人梦寐以求的职位呢，每天做父母的把孩子带到美国来，就是希望他做医生，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做医生做不成就做律师，要么就做工程师，要么不然就做会计师。厨师千万不要做，理发师也不要做。所以就逼你的孩子，逼着他，逼到他喘不过气来，就没有童年，没有少年的生活。我们做基督徒的家长，这样对小孩是完全不对的。你关心你的小孩子不错，但是你不要替他决定他的前途，你好好带领他，教导他，让他清楚跟随耶稣，重生得救，日心爱主，服侍主，倚靠主，然后尽你所能培养他，有最高的教育给他。若他能读大学毕业硕士，然后再读博士都可以，让他有一技之长，可以的生活，可以的爱主，为主做见证。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家长的成功，不是你给他什么，你不要逼他，你不要替他做决定， 他的前途不是由你决定，带领他自己晓得祷告，寻求神的旨意，神在他生命中的计划，要他怎么做，要他做什么，要他结婚的问题，全部要他自己来决定。所以今天很多做基督徒家长给你孩子太多压力，我告诉你，很多小孩子压到后来神经病了，神经衰弱了。我认识好几位都是这样，就压他到好的学校去读，他不是那种料子，你压他去读，读到他半死，哎，最后每一个月还要花几十万块钱让他到那个 特殊的地方去，那里给人家看管，给人家教导，给他辅导，垮掉了，整个人崩溃了。做医生不是不好，但是如果是神真的要你的孩子做医生，不是为了工作而生活，不是为了工作而活着，是为了为神做见证而活着，而去读书，而去供服侍。所以不要以为给孩子们做医生那就很好，大有前途了。我告诉你，一年美国有300到400个医生自杀，三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平均每一天有一个医生自杀。做医生压力很大的，我的第三的女婿是做医生的 Radiation Oncology， 最近他的压力好大好大好大。自从奥巴马的这个健保改了以后，他的压力更，他们的公司里面压力更大，因为变成有很多病人医疗保险不保了，所以他们的收入就少了，等等都少了，工作量也多了。他有一个医生，他的伴侣得到 leukemia 血癌，还好，本来是很危险很危险，最近发现他自己的亲，他的胞兄弟，他能够给他骨髓，好了，明天要恢复上班做 part time， 不能一下子给他责任太大太重。没有想到前几天我的女儿告诉我，他另外一个 partner 中风，都是医生哦。做医生不是那么容易的，有的保险公司不要给你买保险的，因为医生会给人告的，你一告一赔就赔 好多好多钱，所以保险公司都不替你做医生的买保险。弟兄姊妹，今天无论在世界上任何的工作，都会使人感觉到，慢慢的感觉到人生乏味，人生没有味道。所以我们要好好培养我们的儿女们，让他先感觉到你做父母的家里面，你信了耶稣，你的人生充满着喜乐，充满了意义，每天都带着一个喜乐的面孔活着，不要愁眉苦脸，不是装出来的，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流露出来的，是圣灵的果子。世界没有味道，所以很多人活得很辛苦。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有味道，所以我们要发出那个味道，我们要调味。你在公司里面要使人看出，虽然你的职位比他低，虽然可能你的 学位也比他低，你收入也比他少，可是他看出你整个生命是有味道的，是不一样的。我比你的职位高，我的收入比你高，我的等等都比你好，从物质的层面我都比你强得多，可是我没有平安，我没有喜乐，我感觉到人生没有意思，你就会感染他。盐最要紧，一定要散出去，盐一定要借出食物才能够产生它的功效，调味。不要老是堆在一起做盐堆啊，咸死了。老是在团契里面堆在一起，在教会里面堆在一起，没有散出去，在你的工作岗位，在你的职场上，在你的周遭环境里面去做调味的工作，
Instead of searching for hours, spending too much time, Trivago makes it easy to find the ideal hotel for the best price. Just go to trivago.com, type in where you want to go, and with two clicks, so that you can check in, your checkout dates, and search. You can then easily compare all the hotels that meet your search criteria and find the room that is ideal for you. That's how you can be sure that you'll find the ideal hotel at the best price. Trivago.com.
Hotels, Trivago. 南北之径7926英里的很小的一个球，神拣选了，安排好，安排好了，具备好了生物生存的条件，以后呢有阳光空气等等，神造好了，然后把一切的生物造在这个地球上面。没有阳光，所有的生物都不能生存，有了阳光就是整个的大地苏醒过来，活泼有生气。假如你住，常常有人说你住在挪威啊，或者其他一些那边北欧的国家，很多人常常自杀，因为有75%见不到阳光的，阴阴沉沉的，每一天都是云，这个到处的云雾遮住，感觉到好像人生就是没有光。所以这个光会产生日，让这所有的生物需要日，使它的生命有活力。今天我们基督徒是世上的光，我们有从耶稣基督从神爱的生命所散发出来的日，所散发出来的温暖温情，这是我们做光的作用。这个世界不但是没有味道，这个世界也没有人情，没有温情，这是个很可怜很冷酷的一个世界。有一首打油诗这么说，天下人间，天下有恶难，登天难，求人更难，人间有恶苦，黄连苦，贫穷更苦，天下有恶险，江湖险，人心更险，人间有恶薄，纸张薄，人情更薄。一针见血的打油诗把它说出来了。法国的大文豪雨果说，世界上最广阔的就是海，比海更广阔的就是蓝天，比蓝天更广阔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他很早就感受到了，今天这个世代科技非常的进步，现在有什么 Facebook 啦、iPhone 啦、iPad 啦，一大堆的东西，就造成很多人成为低头族，什么事情 tag 什么事情哒，就是这样，所以就慢慢慢慢人与人之间就越来越疏远了，越来越冷漠了，也没有交流了。大文豪萧伯纳说，伤害人最深的不是恨，而是冷漠。我刚才在饭桌上有遇到一位弟兄，别哈刚银哦，是客家人，所以我今天要跟你们讲几句客家的打油诗。有一些话如果不用方言讲是不到位的，不到位。像我昨晚跟早上跟你们，还是中午跟你们讲的那个台湾话，你用普通话讲就讲不出来了，没有那么好听，那么有押韵。客家话有两句话是这么说的：三年见一面，同街又炒面；一年见三面，全条大双面。我们这里有多少客家人？除了那个弟兄以外，还有谁是客家人？还有谁啊？有没有？哇，还有这里还有两位，所以一共有三位。三年见一面，就三年见一面，杀鸡又炒面，很热忱嘛，款待你嘛，哎呦，好久没有见了，拥抱啊，等等啊，哇，很热情。 一年见三面，前头打上脸。那你讲普通话就讲得没有押韵嘛，没味道。三年见一面，同给又炒面，一年见三面，前头打双面。一胎前二胎表，三胎寒寥寥。第一代很轻，第二代就很表面，第三代你是谁呀？不认识了，某了了，没了了。弟兄姊妹，我们活在这末世的时代，这个世界没味道，这个世界没人情，是我们的责任。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世上的光。假如人在外面的社团里面找不到温情，找不到温暖，找不到爱，找不到被关怀，来到我们团契，来到我们教会也找不到，那我们教会与社团有什么两样？有什么分别？没分别了，那就没用了，那失去了教会存在的意义了，失去了我成为基督徒 的意义和目的。我影响不了这个社会，我改变不了这个社会，那我就失去作用了，我白活了。弟兄姊妹，耶稣说得很清楚的，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韩国的教会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教会，南韩的教会，全世界前十名的教会有一二三四五，前五名都是在南韩。我去过南韩好几好多好多遍，带领他们的特会，最大的教会，一个教会有75万的会友，当不当？第二个永乐长老会有将近50万的会友。你去韩国一条街里面多少的礼拜堂，每天凌晨四五点钟就是咚咚咚就敲钟就祷告。韩国的军队里面有听说有60%到70%是基督徒。韩国的基督徒的比例占人口的25%，可能更多，如果包括那些洗了礼后的软弱离开的。韩国人对他们的牧师非常非常尊敬的，尊敬的不得了。一个教会很大很大教会的牧师，他的车一到的话，那些警虽然那边是绿灯红灯的话，那么他也把那个两边的绿灯的车行的车都把他拦住，警察把他拦住，然后让他的牧师的车先走。那个公安的人啊，交警啊，都是他们教会的基督徒，看到他的牧师车来，把这边的灯都拦掉，哇，好像总统君王来到一样。有人就去了解为什么韩国教会增长这么快，去研究去了解。我也曾经在1980年的时候去参加韩国福音世界福音化的大会，一次的聚会270万人参加哦，你说用什么场地哦？啊，很多人就讲哪有这么样大的一个场地可以容纳270万人同时在哪里聚会？就是用有一多 Island 的旧飞机场，把飞机场的跑道用作座位，每一个人都是坐在地上的，一坐就坐好几个小时。我们这里被邀请4-5千个贵宾是坐在那个塔上面，他们钉的架子上面。270万一次聚会，这是空前的，我不敢说绝后，我不敢说，我希望这种现象有一天会发生在中国。我希望啊，求神怜悯，规规矩矩的进气，没有争没有吵， 散会规规矩矩的出来，各整个国家里面的所有的基督徒都来，一对一对拿着他们的旗子，他们会友就跟着他前面拿旗子的一直走走。我告诉你啊，解决卫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但是完全没有问题哦，哇，真的是一记的棒，一记棒。晚上十点钟开始有通宵祷告，还下着大雨哦，好几十万人坐在那里，拿着报纸遮住，有的也没雨伞，没想到下雨的，就通宵在雨中通宵祷告。白天我们有 seminar， 我就问那个最大教会的牧师，我说，他说这个牧师说，他们一天增加600个会友，一部分是从乡村小镇到城大城市来工作转会过来的，大部分是他们会友自己是得着人的，传福音得到人信主的，一天600个哦。我们十年二十年教会还没有600个会友哦，对不对？我就很不客气问他了，我说牧师，你的教会 一天600个人，很多是新人你们得到的，你们教会有没有旁门左道？我们很多时候是从正门进来就旁门左道溜掉了，对不对？就不见了，下礼拜就没再来了，或者来了两三次就不见了，就这样溜走了。我说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人溜走了？他说我们教会只有一个门啊，而且从那个门一进来呢，他们就不想出去了。所以人家去了解韩国教会的复兴，写了一本书叫《爱网重重》，你们看过这本书？有机会去看。韩国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很火热，很爱主，很爱人，所以他们很会关心人，很有温暖温情，所以你一进到他们的教会里面，你就不想走啊，你要走也走不出，你也不想走，爱网一重一重的爱的网把你网住，你想要出也出不了，你也不想出，这两件事哦。人一进去感觉到，哇，太棒了，太好了，我都在社会上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团体，找不到这样的一些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假如我们教会没有使人感觉到有爱心、有温暖、有温情的话，这个教会没有希望。反过来，这个教会变成什么教会？冷冰冰的，对不对？很冷漠的一个教会，就失去了那个光的作用。求神帮助我们。第二方面，光和盐有防腐、消毒、杀菌、驱走黑暗的作用。假如你有机会看《列王记下》第二章第19-22节，以利沙先知要到耶利哥城去拜访，到耶利哥城去为神工作。哇，耶利哥城的人高兴得不得了，先知来了，哇，很高兴，就告诉先知说，我们要对你有一个要求，我们耶利哥城的地势很优美，我们这个城里面呢也有一个温泉，也有一个不是温泉，一个泉水泉源。你知道以色列国是沙漠旷野哦，哦，有水是宝贝的不得了的。他说我们耶利哥城有一个泉源，很宝贝，很好，地势也很美，可惜这个泉源所发出来的水是有毒的，所以蔬菜果实还没熟就掉下来，生出喝了这个水会死掉，人喝了也会死掉，有毒。先知啊，你来帮助我们。伊丽莎说，拿一个新的罐子来装满了盐交给我。他们就拿了一个新罐子，没用过的，装了盐巴，然后就交给先知。先知伊丽莎走到这个泉源的泉头那里，奉耶和华的名把它倒下去，这个水就洁净了，毒就消掉了。我们都知道盐有一种防腐、杀菌、消毒的作用，光是有一种杀菌，同时也会驱走黑暗的作用。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所以你打开看嘛，美国其他的国家暂时不要看，光是看美国，光是看我们加州旧金山，每一天都有枪杀案， Richmond 东湾的 Richmond 每天有枪杀案， Oakland 的 East Oakland 每天有枪杀案， East Palo Alto 每一天有几乎每天有枪杀案，学校里面有枪杀案，那些 gangster 社会党的年轻人少年人也有枪杀案，报仇打来打去杀来杀去，所以很多暴力的事情、色情的拐带、骗欺骗，很多犯罪的事情越来越多。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是不会越来越好的，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坏，越来越坏的。谁去挽救这个世界？就是基督徒的责任。我们基督徒可以防腐、消毒、杀菌、驱走黑暗的功用，基督徒多的地方罪恶就减少，阿们。所以我们要赶紧传福音嘛，人越多悔改信耶稣重生得救，有耶稣的生命完全就不一样，生命翻转过来了就不一样，就减少罪恶了。中国大陆我去过好多好多次了，大部分的时间都会在乡村农村里面做培训。有一次有个年轻传道人跟我说，他说我们乡村里面只有两户不是基督徒，其他全部都是基督徒，这两户又是天主教徒，其他全部基督徒。好多这样的乡村，公安也知道基督徒多的乡村道德率升高，犯罪率减少，几乎等于零。他们都知道生产力增加。一个公安后来对基督徒说，基督徒的领袖说，哎呀，如果我们全中国都成为基督徒，我们就失业了。做公安做警察来干嘛？没东西，没人犯罪嘛，没人偷东西，没人做坏事，都是基督徒。所以基督徒有防腐、消毒、杀菌、驱走黑暗的作用、功能、能力，可以堵住罪恶的破口，可以把罪恶消除。求神特别帮助我们基督徒要堵住罪恶的破口，求神自己来带领我们，知道怎么样的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基督徒不犯罪，不是因为没有能力犯罪。假如你没有能力犯罪，你知道那个神探吗？叫李什么昌啊？李昌钰还是李玉昌？大家都公认他很了不起的一个神探。他有一天在报章上发表说，因为人有钱了，所以才会有二奶三奶出来。如果你没钱，包得了二奶三奶吗？自己都活不了耶。所以有钱，基督徒不犯罪，不是因为没有能力犯罪。你有能力也不犯罪，但是不是因为你没有能力。如果你生病躺在床上，你就没有能力走动，你还会去 Las Vegas 吗？当然你不会去了，你没有能力走到那里去，你没有能力坐飞机，你是躺在病床上的一个病人，你没有钱，你就不会去包二奶三奶。今天国内很多很多这些官二代或者富二代，或者是他们本身很多为了把小孩送到美国来读书，所以太太把他送到洛杉矶，他们都是有喜欢大家都挤在一起的，都是买豪宅，然后呢丈夫在国内就搞三搞四，有二奶有三奶，很多情人，好像现在的官这些做官的很多很多都是搞这些事情，最近才在打压，所以就造成很多很多官员先走为妙啊，自杀算了吧，免得他们打压贪污的时候把我整得更痛苦。这些太太被送到洛杉矶带小孩子也是很苦闷的，老公又在中国大陆那边搞三搞四，他们也不服气哦，也不甘寂寞哦， 哦，他们有很多的少爷哦，他们也会去包晒少爷哦。你搞我也搞嘛，要拿我怎么样？所以基督徒不犯罪，不是因为没有能力。你没有能力犯不犯罪，那是不算什么。你有能力不犯罪，那才是了不起。第二，基督徒不犯罪，不是没有机会犯罪。在很多的国家根本没有机会犯罪。文莱是一个产油很多的一个小小的国家，在北婆罗洲的一个小端，天气热得不得了，因为它产油产很多，是一个回教的苏丹国王国的一个国家，里面没有娱乐场所的，没有赌馆，没有跳舞厅，没有按摩院，没有酒店，什么都没有，没有机会犯罪。你在这些极端的回教国家里面也是没有机会犯罪。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期间没有机会犯罪，谁敢犯罪啊？没有机会。你们年长一点的就知道了，没有机会犯罪。基督徒不犯罪不是因为没有机会。今天在美国，在一台的电脑的里边，你就可以犯很多罪了。太多机会可以犯罪的，在美国太自由太方便。但是基督徒不犯罪不是因为没有机会，有很多机会我还是不犯罪。第三，基督徒不犯罪不是因为不敢犯罪。为什么不敢犯罪？为什么今天世界上很多人不敢犯罪？因为法律的制裁很严格，如果法律不严格，你就可以贿赂，对不对？你就犯了，抓到了就付钱嘛，贿赂他就没事了。谁敢在新加坡犯罪？谁敢在新加坡随便丢垃圾吐痰？如果你随意的丢一个纸屑，被那个便衣警察给逮到了，要发你500块新加坡币，相等于美金差不多400多块，现在新币很大了，随便吐痰。所以你看新加坡很干净，没有痰，除非是刚刚从中国大陆去的那些，真是一时没有想到中国可以随便吐痰，到了新加坡也可以随地吐痰，就被逮到了，他就知道了。你如甚至你在咖啡桌那里，你拿你的 napkin 用完了，你自己带来的 napkin 拿完用完了，你没有拿走就丢到垃圾箱里面，你留在桌面上也是算作一个丢垃圾，非常严格哦。新加坡 is clean green， 非常绿的一个岛国，非常的花草树木很多，也很干净，除了街道干净，这个是店铺里面都干净，房子你看都是干干净净，所有的墙壁都是刷得干干净净的，很严格的管制。你一进到马来西亚，只要从那个马来西亚的南端过了一条海峡的桥，一个公里而已，你一进到马来西亚马上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天地，乱七八糟，又脏又乱，完全两个世界。新加坡是不可以随便，不能涂鸦的，美国涂鸦到处都是。所以有一年 Clinton 做总统的时代，美国有一个少年人，可能是 exchange student 交换学生，到了新加坡去，十几岁，看到新加坡哇，到处墙壁那么干净啊，好机会了，买了一瓶漆啊，漆一罐一罐的漆，就去涂鸦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去涂啊，马上就被抓到了，上去法庭审他，断他，打六鞭，最后搞到克林顿总统都出面了，要打六鞭，不是我们小时候读书背书背不及格，老师打你的那个藤鞭哦，那个六鞭根本就一点都不算什么，这个鞭是不一样的鞭，我等会再讲。所以呢 ，Clinton 出面了，就跟总统来要求减了一鞭，还要打五鞭。怎么打？这个鞭后面有勾勾的， 这个鞭是那个皮鞭，然后呢光着屁子，光着屁股的哈，这样趴在那里，然后旁边有个医生在守着，我这个专业的 professional 的人在鞭你的，不是随便人可以鞭的，是专门鞭人屁股的那些人打鞭的，就看准准把你一鞭成一拉，皮肉跟血一起出来。我告诉你，很多要鞭的人啊，还没有鞭已经吓昏掉了，还要心理给他辅导哦，帮助他，帮助他来面对。你还是要鞭，不因为你还没鞭，你吓到了你就昏倒，你就不必鞭了。不是，有一些人鞭了一鞭就昏倒了，两鞭就昏倒了。医生说不能再鞭，不能再鞭，把屁股养好了再来鞭。最健康、最壮的一个男士，最多可以顶四鞭，他就昏倒了，可怕哦。非常可怕，不这么严格执行的话，没有这样的法律，而且严格执行的话，新加坡哪会这么干净啊？人都是有败坏的天性，所以需要有严格的法律来管理。有法律，没有严格管理，就等于没有法律，没用。太多国家是这样的，但新加坡不是这样。我不是替新加坡宣传。1959年人民行动党，就是李光耀的那个政党，一抬头起来就是要好好的把新加坡整顿一下，什么黑道啦，这些绑匪啊，什么都给他消除的干干净净，把这个国家带得有声有势，这一党专政的。当然现在有一些反对党进来了。我们基督徒不犯罪，不是因为不敢犯罪，怕刑罚。我们基督徒不敢犯罪，是因为怕上帝惩罚。我们的神是断不为有罪为无罪的，有罪他一定要惩罚的。但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因为怕，你不敢犯罪，是因为怕神惩罚，好不好？好不好？还算不错嘛，对不对？你还会怕神呢，所以因为怕神会刑罚管教你，所以你不敢犯罪。但是我们基督徒不犯罪，不是因为怕神的刑罚。第四，基督徒不犯罪，不是因为不能犯罪。哦，这个跟不敢跟不能是有差距的哦。创世纪39章第9节里面告诉我们，约瑟被他哥哥们卖到埃及，波提法这个官长把他买了，在家里面做奴仆，后来升他做管家。还有这个少年人十七八岁，面色光红，英俊潇洒。哇，这个老板呢，这个主人呢，波提法可能忙着事务啊，还很多公干啊，很多应酬啊，把老婆给忽略掉了，所以这个老婆在家里面很孤单呢，就要勾引这个少年人上床。39章第9节，好几次要想办法要勾引他，甚至趁着大家都不在的那一天，就趁机会抓住他。39章第9节又是怎么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我的神？我怎能，就是我不能，我不敢犯罪，怕神刑罚，这是因为我怕神刑罚。我不能犯罪，是因为我敬畏神，是不同啊。约瑟自己说我是敬畏耶和华的，对他的兄弟们说，因为我敬畏神，所以我不能做这大恶，得罪我的神。基督徒不犯罪，一定要不要犯罪。我不犯罪是因为我不要犯罪。基督徒可以不犯罪。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使徒约翰写给那些基督徒说，我小子们，那我写这些话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假如是做不到，神的话语怎么能够这样的要求？不敢是因为怕神，不能是因为敬畏神，不要犯罪是因为挚爱和爱神。而且我们里面是有力量， 帮助我们基督的大能，复活的生命，圣灵的大能，帮助我们可以不犯罪。我们没有权力，我们也没有力量可以阻止鸟从我们头上飞过，对不对？因为权力啊，哎，鸟啊，我命令你啊，乌鸦命令你不要从我头上飞过，不准你从我头上飞过，你没有这权力，你没有，也没有那个力量。但是我们有权力跟有力量，不让他在我头上做窝，对不对？很多年轻人从国内，特别是从国内的近些年来留学，都是第一选择到美国来，到美国来要住美国梦，有很理想的美国梦，所以来这里读研究所的，现在当然读安德的，甚至读高中的都很多，比较年轻化了。早期都是要来念研究所的，来到美国去，希望五子登科、六子登科、七子登科都可以啊，对不对？第一个子就是帽子，第二个子呢就是妻子，第三个子呢就是房子，第四个子就儿子，第五个子就是银子，然后还有什么子？面子，什么子都有，就是需要这些，有了还要更多。所以有一堆年轻人是从中国出来的，很优秀的，那念研究所，念完以后就毕业了，以后就干活了，差不多前前后后也差不多十来年了，有一些成就了，已经五子登科了，还有更上一层楼。后来他信主了，有人带他信主了，哇，经历到主的救恩，主的大爱，触摸他的心，非常感恩，非常热心爱主追求。没过几年又被主抓到他了，主对他说，不要在美国住美国梦，要回去国内住神国梦。哇，他心里挣扎得不得了，神啊神啊，跟神一直在negotiate，那我这十几年的成就不是泡汤了吗？要这房不要放下来，回到中国大陆去做住神国的梦，去传福音救人灵魂。挣扎好久，神就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的那段经文，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明天我要跟你们讲，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就一直在追问他，心里面一直接着这话追问他，追问他，后来他完全降服在主的下面，顺服了，就跟他老板辞职，老板啊，我所信的神，我的主叫我不要留在美国，要回到中国去。老板说，哎，我们也正好想要发展事业到中国去，好啊，就这样吧，我早一天带你先出差去中国，去那边了解谈生意。所以去了，老板带他去，去了白天去干活啦，去做很多的会议啊，去干活去做计划，晚上的发展商就带他们去消费。带他去哪里呢？沐住，沐浴的沐啊，住就是脚啊，讲白一点就是洗脚啊，洗脚比较不好听嘛，比较不优秀，不文雅，沐住。所以老板就带他去了，他们就去了，发展商带他们两个人去。一进到那个场所，他马上发现不对劲，外面天气很冷哦，可能那时候他们去是冬天的时候。里面的小姐啊，穿得那么清凉，不对啦，这个地方不能来的。可是门已经关了，老板已经被带到另外一个房间，他就是已经带到这个房间，小姐也进来了，一盆水也拿来，毛巾也面巾也拿来了，就要替你洗脚咯。哎呦，他说这个地方不能来啊，不能来啊，怎么会跑到这里来？老板怎么可以，当地人怎么可以到我这里？我是基督徒，我不能哎。他灵机一动，马上就跟他的小姐说，小姐啊，我告诉你哦，我的身体只有我太太可以碰的，你千万，你绝对不能碰我，你坐在哪里，把盆跟面毛巾拿过来放在这里，我自己来洗，你就坐在那里看我洗脚。他就一边洗脚自己洗，一边跟他讲福音。后来回到美国来，还寄圣经啊，寄什么属灵书籍给他，下文怎么样我不清楚了，就他没讲了。基督徒可以不犯罪，基督徒有一种消除 胜过堵住罪恶的破口，把罪恶消除的一个力量。否则的话，那我们基督徒跟一般的人有什么两样啊？对不对？主耶稣能够胜过世界，能够胜过罪恶，我们成为他儿女也能够胜过罪恶。问题是我们肯不肯付上代价。第三，盐跟光盐跟光都有一个潜在的能力。所谓潜在的能力，就是看不见的能力。那个盐，如果你把它放到石膏粉里面去，如果你做石膏像哦，要做些模型啊，做石膏像，你拌了水以后，把一点盐巴调进去拌，它很快就凝固了。所以盐本身有一种潜在的力量。假如你不会游泳的话，你又很想游泳，你怕溺死的话，我介绍你到一个地方去游泳，一定很安全的。你到以色列国的死海去游泳，你跳下去就站在那里，你躺下去就浮在水面上，你爬过来也是浮在水面上，你想要潜水潜不进去，里面有一股很大的力量一直把你推出来，你根本一点都没有作用。我92年去过的，我试过的，我沾了那个盐，沾了那个死海的水，一沾放到我口里面，苦又涩，又咸又苦又涩，里面很多盐巴，很多潜能的力量在你，把你推上来，你潜不下去。光也是一样啊，光有一个潜能在里头，所以有激光，所以有说了太阳能的说了，这些都是看不见的力量在里头的，给你发动，给你的热水可以烧热它，可以给你洗澡，很多很多。所以这个光的能啊，越来越普遍被利用了。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潜在的力量在里头。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到十二节里面这么说，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出莫大的能力来，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身上被显明出来。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哎呀，太伟大了！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这宝贝是什么？基督复活的生命，圣灵的大能，在我们这个瓦器，我们肉身的里面，要显出莫大的能力来，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是神做的，神的生命能力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四面受敌却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保罗写这一段经文给哥林多的教会，他的背景是在使徒行传十四章十九节二十节。保罗在第十三章安提阿的教会，圣灵感动他们，把保罗巴拿巴拆出去做宣教，以后他们就开始在附近的城市里面传福音，传的时候遭逼迫，他们就走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又被人反对，又走到以哥念，又被人用石头打了，又再逃到路斯德，十四章第十九节那边逃到路斯德，然后路斯德那个其他比西底的安提阿，还有以哥念的那个反对保罗的基督徒，那些犹太人就追到以哥念路斯德，用石松动当地的人用石头打保罗，打拼命的打，认定他是死的，把他拖到城外，因为太阳下山之前，城门要关以前，不能让尸首留在城里，要把他丢到城外，把他的尸体丢在外面。那么基督徒门徒就要去收尸了，收保罗的尸体哦，围着保罗。保罗怎么样？起来咯，活起来咯。所以他打倒了却不知死亡哦，他说的哦，就起来咯。哎呀，如果是我的，你想被人家打到认定是死的，那定是体无完肤，破皮流血，很严重很严重的，没有一个地方不流血的。如果是我一定跟我老板请假，没有一个月也有两个礼拜，对不对？休息休息嘛，休养休养啊， 你注意看二十节，第二天保罗又跟巴拿巴到特比去传福音，叫许多人做门徒。弟兄姊妹，基督徒是不倒翁啊，保罗是不倒翁，我们也是不倒翁。不倒翁怎么样的不倒翁？因为不倒翁里面有一个东西把它拉起来的，你把它轻下去一放，蹦它起来，你轻下去一放，蹦它又起来，打倒了却不知死亡，又起来了，又起来了，里面有一个大能把它牵块，把它拉起来。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我们基督徒是好比一枚洋钉，世界的这些苦难逼迫好比 一把的锤子，我们好比一枚洋钉，这苦难好比一把的锤子，锤下去，锤得越大力的话，这个钉子就越稳。中国大陆的教会的复兴，解放之前不到100万，基督徒都很软弱，教会很软弱，解放之后教会遭很大的迫害，很多基督徒被斗，传道人被斗被整，最后就是弄死了，被鞭被打，一个礼拜给你一片臭面包，发霉的臭面包给你吃，要不要吃？还是要吃。但是很多基督徒看到那些政治犯的跟他们一起坐牢的，他们没有主在他生命中，没有力量，所以他们很痛苦。所以基督徒把那一片发霉的臭面包，一个礼拜一片的臭面包送给他们吃，自己不舍得吃，还有造成很多很多公安逼迫他们，鞭打他们，整他们，最后这些公安呢、悔改信主了，派出所的鞭打他们的人悔改信主了，他说哇，你们基督徒是这样的生命哦，哦，你们还会为我们祷告哦，像耶稣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赦免他们，还为我们这些公安的人祝福哦。他说这样的耶稣我也要信啊，要信啊，一起坐牢了。他们愿意，他们要的是耶稣那种生命，有能力的生命。中国大陆的教会的复兴不是 Billy Graham 进去的，不是唐崇荣进去的，不是什么人 不是什么寇世言进去的，不是，是在苦难中神与他们同在，他们肯顺服，肯爱主，肯为主受苦，神的大能就撑他们起来，打倒了却不知死亡，为主做美好的见证。8000万一亿的基督徒可能都有，现在弟兄姊妹，我们有潜在的能力。你问你自己，你有没有潜在的能力？今天你一点点小问题你就倒下去了，生一场病你就倒下去了，老板叫你下个礼拜不必来上班你就倒下去了，车子被人家一碰了你就主啊，为什么你没有保护我？我的车子被人家碰，我这个车刚刚买一个礼拜而已，哦，你就倒下去了，太软弱了，我们里面没有宝贝让他显出莫大的能力来。盐和光的本质就是这样。第四，盐和光的本质是不改变的。民数记18章19节，耶和华神跟利未支派立一个约，叫做盐约，盐的约。下面的小字说是不废弃的，不能改变的。盐的本质不改变，光的本质不改变。你把盐放到汤里面去，它会化解，有味道出来，对不对？发出味道，有功用。你把它放到那个锅，或者放到那个鼎啊，炒菜的锅那个鼎里面，下面放火去烧它。你把稍微比较粗粒一点的盐放到鼎的里边，然后下面放大火去烧，然后你去炒它，情况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今天很多基督徒是糖不是盐哦，糖放到下面火一烧啊，就溶掉了，溶掉了。盐呢，你越炒它就越硬，越炒就越咸。所以广东人有一种的鸡叫做盐焗鸡啊，好吃的不得了。我在新加坡读吃过一次，永远不会忘记。现在新加坡已经全部拆掉了，那些旧的店铺找永远找不到了，那个老板也可能死掉了。 他们孩子们都不要做这种了，在咖啡店的前面有一个饮谷盖，盐焗鸡呢，焖那个鸡，那个盐呢几年都不换的，一直在那里焖焖焖，那个盐越焖的越久了就越黄，就越硬越咸，盐的味道不变的，放到汤里面也是可以，软的可以有味道出来，放到火里面去烧它也有味道出来，光也是一样，不管你把它摆在哪里，你把它摆在太阳光下面它也有光啊，你把它摆到室内也有光，你摆到越黑暗的地方光越显得更亮，本质不改变，不管任何的环境里面本质不改变。今天太我再问你们好了，你喜欢做公鸡还是喜欢做鸭？就根据你对公鸡的了解跟鸭的了解啊，你喜欢做公鸡还是做鸭？当然喜欢做公鸡嘛，对不对？哦，那个公鸡不得了哦，头上一个冠冕，两边一个耳环，两个耳环，一对耳环，下面还有一个链子。哦，然后呢，全身的羽毛是五颜六色的，很漂亮。哦，有金黄色的，有淡黄，淡金色的，然后有这个有这个蓝色的，有绿色的。哇，各种颜色都有，特别是它后面的尾巴，哇，这样翘，哇，站起来雄赳赳哦，气昂昂哦，跑起路来四面威风哦，哇，它如果提出来的时候更了不起哦，比我们的四班更好，比四部，哦哦哦哦哦，不是四部吗？哦哦哦哦，四部，太棒了，太漂亮了。所以很多人说就像雄鸡，哈，好威风哦，好神气哦。鸭呢？你要不要？全身黑黑的，灰灰的，黑黑的，嘴巴扁扁的，长长的，而叫的声音呢是单调的，很低沉，很悲惨的，嘎嘎嘎，好像要发生什么事，要拿去断，要把它砍头了。鸭走路怎么走？八字形的。摇摇摆摆，摇摇摆摆，这样的，这八字形的丑得不得了，声音也不好听，样子也不好看，颜色也不好看，哎呀，怎么能够跟公鸡比呢？可是天气晴朗的时候，公鸡跟鸭一样，在大家在那里找食物吃，你咕咕咕咕咕，它咯咯咯咯咯，大家很高兴的找食物吃。可是问题来了，刮大风，闪电响雷，哦，不一样哦，你就发现不一样哦。那个公鸡开始紧张了，咕咕咕咕咕咕，哇，望天望风，哇，很快走啊，走，下雨了来不及，就变成一只落汤鸡了。要么就被淋到全身湿湿，跑到一个墙角下，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要么就泡在里面就死掉了，来不及走就死掉了，大雨来了嘛。鸭怎么样？下雨吧，响大雷吧，闪电吧，扑棱扑棱扑棱，它不怕，还是埋头苦干。然后下了一天两天，水淹起来了，涨了几尺高，哇，难得的机会可以让我的生命发挥一下，对不对？不一样哦。哇，今天太教会里面太多攻击的基督徒，很少压的基督徒，就是好好看的，只是好看。一有灾难来的时候就死掉了，不见了。环境改变他也改变了。光和盐的本质是不改变的，越黑暗那个光越强越显明。耶稣说，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晨照的山上是不能隐藏，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了一家的人。你们的好行为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盐如果失掉了味就没用了，盐失掉了味变成什么？变成沙吗？没有味道就变成沙吗？那如果你煮汤煮饭，我丢几粒沙进去，当你吃饭的时候吃菜都咬到，你会觉得哎呀这是什么好料，你会这么感觉吗？ 还是觉得很恶心了、啊、哇怎么搞啊，就用舌头去把它找找找，如果很大力的找得出来就用手拿掉，如果找不出来给你咬碎了，哇整个人跑到那个洗脸盆那里把它、弄出来，对不对啊，口说干净，很恶心哦，很讨厌哦。阎罗失了位，怎能叫他再贤呢？要记得在中东古时代跟那些亚拉伯的国家有以色列国，他们所用的盐是井的盐，挖出来的盐，或者是矿盐，一粒像拳头那么大的，每一粒都像拳头那么大，所以他们这个矿盐一粒那么大，表面上表层都是盐，然后他们右手拿食物，左手就拿着这个盐巴，这一粒盐，咬一口食物甜一下，咬一口食物甜一下，就这样的调味，这样吃的，甜到最后盐味没有了，就变成石头了，丢在外面了，就被人践踏了。所以你要了解他的背景。犹太教徒如果是叛教，他们悔改以后，有一个手续他们要做的，这些人要躺在会幕的门口，要被人踏过去，践踏过去。盐如果失掉了味，就没用了。被人践丢掉，被人践踏什么意思？就被人批评，这个人也批评你，那个人也批评你，哇、哦、这个基督徒啊脾气这么臭，这个基督徒借钱不要还，这个基督徒这么懒惰，交代他的工作没做好，一大堆批评你的话，你味道失去了嘛？你没见证了，这味道就是你的见证，生活的见证，在公司里面的见证，做事的见证，处事为人的见证等等，这些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味道。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尘嚣的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哪有尘嚣的山上可以 隐藏得了的，绝对没有的，对不对？我有一年到缅甸的东芝，是一个产很多宝石跟玉的地方，加工的地方，蛮远的。哦，那个时候还到现在缅甸还是没什么开发，因为他们不要去开发它，就故意让它这样老旧，因为外国来一来开发的话，就把整个国家会搞得很复杂很乱，他们不要。100多公里啊，大概120公里的路程啊，有1200个弯，而且那些弯有的很弯很弯，而且路面的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我坐上计程车，我很担心那个计程车的轮胎会掉出来，我也担心他的门会掉出来，他的计程车就是那种 Toyota 小型的，很旧款的，1976年左右，那个很小小两的两个门的那种 Toyota， 我怕他的门会掉出来，怕轮胎会掉出来。然后我一上计程车，他一开始开动的时候，我就好像骑在马上，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就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走到一半的路程的时候，中午要休息要吃饭，我们下来休息，我的师母上洗手间，出来的时候一手上抓着一大把的纸巾，那个 napkin 全部都是血，他流很多鼻血，也感谢神，因为这样发现他有鼻咽癌，第二期没有扩散，如果没有给他这样咯咯咯咯咯咯这样抖抖抖啊，很累，他不会流鼻血的。我们赶紧把他一些行程取消，飞回去新加坡马来西亚看医生检查切片，发现他是 BNI 第二期，在新加坡 National Cancer Center 在那里做电疗，然后04年再回来美国做 follow up。 我们看到缅甸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但是我们去东芝走得很，后来继续我们的行程，快要到了，那个带我们的一个神学院的一个老师带着我们走的那个老师说，那前面就是东芝啊，哇整个城都盖在山上耶，大概好几里哦，4-5英里，就看得很清楚，越走越近越走越近，就看得越清楚，城遭的山上是不能隐藏，什么意思？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呢，是放在灯台上，我们做基督徒是光明正大的，是要给人看的，好像城遭的山上，好像灯放在灯台上，如果灯点了灯放在斗底下，就失去点灯的目的和意义，也不能产生功用，那个灯放在斗底下就熄掉了，就 没亮了，没光了。所以基督徒要光明正大，要敢承认你是基督徒， 今天太多基督徒不敢称，给人家知道在公司里面不敢给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你是有问题才会这样。你如果是很有灵命、很有负担、很有味道的一个基督徒，你一定给人家知道我是基督徒，就是因为你有问题，所以你隐藏你的基督徒身份。所以你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在外面的餐馆里面吃饭，你不敢做祷告，怕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那你又为良心又过不去，所以你怎么祷告？把眼镜拿下来，你戴眼镜拿下来，把手一串，就阿们了，就这样的一串，人家以为你在擦眼睛嘛，眼镜拿下来，你进去后来就开始吃掉吃饭了。我好多次在餐馆里面看到，我很注意这些的，也新的人来了，坐上去了，菜来了，诶，他祷告，我就知道，哦，这些人是一定是有基督徒在里面，所以我就会跑过去跟他打招呼，诶，你们是都是基督徒吗？哪个教会的啊？等等，就跟他打起招呼来。你一看就知道他是基督徒，他认定他身份，他做祷告啊，怕什么？大声一点都不要怕。但很多基督徒不敢表明他的身份，所以你的灯放在斗底下。你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世上，这个世界是我们的灯台。这个世界是我们为主做见证的地方，所以你的灯台可能就是你的职场、你的工作的场合、你的周遭的你的邻居，你在那里就是做你邻居，邻居就是你的一个职场、你的一个灯台，你要在那里发光，你要在那里做盐，不要做一个没有味道的盐，使人跌倒。不要做一个没有光的灯，使人走向灭亡。耶稣基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是盐是光是我们的身份，做盐做光是我们的使命。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题目，身份与使命。是盐是光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就是盐就是光，我们要做盐做光，就是我这是我们的使命，产生功效。要认定身份，守住立场，站稳岗位，才能完成使命。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带我们进入另外一段经文里边的意思，你自己亲自来对我们说话，这是你当年带着门徒上到山上的给他们的教导的教训，今天也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这些2000年以后跟随主的人，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就像当年你对门徒所说的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要发挥盐和光的使命，来影响我们周遭的环境，影响我们所到的地方，改变整个社会，影响社会，影响与我们接触的人，影响我们的公司，我们要成为他们的祝福。求主保守，求主赐福，求主使用我们，不要使我们再软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时间过得很快，明天是最后一堂，所以请你们为我祷告。我一讲完一堂就要预备第二堂，本来就好好预备，不过要花很多时间再去哪里安静啊、祷告啊、默想啊、思考。为我祷告，希望我晚上，我是吃药睡觉的啊，但有时候吃药了还会太过多 tension， 所以变成吃了药还是睡不着觉的。求主给我力量，吃不着睡不着觉就会影响我的声音啊，要不然我的声音不会受影响啊。好，明天再跟你们讲爱主不变很重要的一个题目。